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请弟兄姊妹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第五章的一到二十节，这是神的话。他们来到海边哥拉深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聚你的众儿女，今天仍旧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都是你丰盛的恩典。主，我们实在是作为你的儿女感恩。愿你的话在我们当中，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至高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当耶稣平静了这个暴风骇浪后，从西岸的加百农来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岸，耶稣和门徒来到海那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哥拉深的地方，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称为哥拉深，马太福音称为加大拉，路加福音8:26，他们到了哥拉深，有古卷叫加大拉的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的对面。那对观福音书所指的哥拉深、加大拉应该是指的是一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海东岸的一个城市。这里是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这里我们看到坟茔还有猪群，应该是犹太人视为不洁的地方。我们先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被污鬼附着的哥拉深人的可怜光景。首先我们看看污鬼所附着人所居住的地方。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要看就是被污鬼邪灵附着人他的可怜的光景，而且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污鬼附着人之后的这个背后，他是魔鬼撒旦这个邪灵的作为，那么借着人来表达出来。我们首先来看污鬼所附着人所住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被一个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来迎他。那么这个人居住的地方是坟茔，坟茔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那人常住在坟茔里，就是活人住在死人的地方啊，是活人住在死人的地方，出没在死人当中，是一个不洁净污秽的地方，是污鬼邪灵生活的地方。就如27，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出来。这个人就是在路加福音里记载的，就是说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所以这个人不仅住在坟茔里，而且是赤身露体。我们知道赤身露体就是人犯罪以后是一种罪的羞耻，一种耻辱的象征，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人的羞辱。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人们恐惧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就是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捆住他，没有人能用铁链啊，人用铁链都不能。有人因为人屡次用脚链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链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人们都恐惧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因为他影响了周围灵舍的安全，他们试图用各样的方法来捆绑他、制服他，无论是用铁链子还是脚镣都不能捆锁住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啊，就是这样厉害凶猛。就如人们对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所造成的瘟疫的恐惧害怕，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播散的这个范围之广，毒性之强，令人胆战心惊。病毒累积多种器官，致死率极高啊，而且复发率也很高，而且是永久性的滞留，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全世界的医疗系统都想办法来制服病毒，但是总都不能制服它。就如这个污鬼所被污鬼所附着的人，用铁链脚链都不能捆绑住一样。 病毒对人产生的恐惧远远超过了病毒本身，因为病毒的背后是邪恶的魔鬼撒旦带来的人祸，它的背后是邪恶的势力。那为什么说是人祸呢？因为在今天的医学历史上，你从来没有见到过得病以后这样一个独特的临床表现。我们说虽然是人祸，上帝却借着人祸的瘟疫来施行他对罪恶的公义的审判。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这个被巫鬼折磨啊，这个人是被巫鬼所折磨，被邪灵所掌控。圣经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昼夜在坟营里啊，在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被鬼附着的人，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常在坟营里啊，在山中喊叫，喊叫哭喊啊，他没有平安，只有愤怒，而且用石头砍自己。所以魔鬼撒旦啊，就是这样的折磨人。魔鬼撒旦没有任何的怜悯，魔鬼撒旦带来的是折磨，是杀害，丝毫没有怜悯。就如今天瘟疫在武汉造成的结局啊，强行的把家关闭起来，强行的把人抓走，患病的只有在家等死啊，卖高价的蔬菜，用垃圾车运送食物，很多人跳楼自杀。今天很多人因为被关闭啊，精神崩溃，成了疯子，患了精神病。撒旦还要让你感恩，还要歌功颂德，就如巫鬼附着的人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啊，又用石头砍自己。病毒背后的是邪灵，撒旦的行恶的结局啊，是撒旦行恶的结局。他们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有谎言和杀害。第四一个我们要看，魔鬼撒旦他虽然知道神的名啊，他知道神的名，但却与神无关。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喊叫说，至高神儿子的耶稣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被巫鬼附着的人就是被巫鬼掌控的人，他跑过去拜耶稣，并且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巫鬼不会真正的去敬拜神，而是恐惧啊，虚假的敬拜，借着附着的人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可见巫鬼邪灵知道耶稣是谁，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知道耶稣的名，但他却不会承认耶稣是至高的主宰，他不会承认耶稣是他至高的主宰，而是抵挡耶稣这位万有的君王，而是抵挡耶稣这位万有的君王。就如巫鬼所说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的确，圣洁的永生的天国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和巫鬼是不相干啊，是不相干，他不可能和这个污秽的不洁净的邪灵啊，魔鬼撒旦相干。他们看似很强大，但是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主耶稣，更无法逃脱主耶稣的审判。这就是他们恳求神，恳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不要让他们受刑罚。 今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和魔鬼撒旦邪灵势力的征战。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所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魔鬼撒旦虽然知道神的名，但是他们却不肯悔改，不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宰为君王，反而是抵挡主耶稣的污秽之灵。他们与圣洁的上帝无关，更与上帝的救恩无关，他们与上帝的有关的，他们和上帝有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必然要接受上帝永生的刑罚。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就是要败坏魔鬼撒旦的权势。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他是大能的拯救主，他怜悯那个被污鬼附着的人。那么主耶稣他是用他至高的权柄来赶鬼医病。我们看到说，被污鬼附着的人啊，没有人去怜悯他，他的灵舍都不接纳他，他只能住在坟营里，他的同胞恨恶他，恐惧他啊，就要把他捆绑起来，锁链起来。就如今天在武汉患病的人，他们被同胞都恨恶，不能接纳他们，有的人不能回家，他们只能流浪在街头，他们会睡在停车场里，睡在桥洞底下，他们甚至从垃圾里面捡食物吃，有病不能得到医治，有谁怜悯他们呢？没有人。有谁医治他们呢？没有人。他们就如那个都是啊，那个被污鬼附着的人，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光景中。然而我们说，只有主耶稣怜悯被污鬼附着的人，医治灵里悲哀的人。主耶稣特意是从加利利海的西岸渡船，经过这个暴风骇浪，特意的从加利利海的东岸啊，来到了西岸，来到了东岸的哥拉申，来到了这个外邦人之地，来到了这个污秽不洁之地，就是要怜悯这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要医治他，要怜悯他。当耶稣来怜悯被鬼附着之人时，就是耶稣要制服得胜刑罚污鬼的时候到了。污鬼邪灵当然知道他们的末日到了。从上面的经文，污鬼被附着人的表现，我们就知道污鬼邪灵的能力，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控制他。污鬼邪灵的势力非常的强大，这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他不是一个污鬼，而是一群污鬼啊，是成千个邪灵，上千个污鬼。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群，就是因为多的缘故。多到什么地步呢？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有2000多污鬼附着。污鬼见到耶稣，知道他们不能够抵挡，知道他们要被赶出去，知道他们要被耶稣制服控制，知道他们要被审判，他们就开始央求耶稣。路加福音八章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 我们在启示录讲到的时候讲到无底坑和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无底坑就是魔鬼撒旦要待的地方，也是将来审判他们的地方。所以无鬼央求耶稣不要将他们送入到无底坑去。第十节他们就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山坡上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啊，孵着猪去。那么耶稣有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呢？啊，耶稣同意了。为什么同意了呢？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里更重要讲到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让我们受苦吗？耶稣同意他们附着在猪群上去，是因为耶稣对撒旦邪灵终极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是怎样从污鬼被扶着的人身上把污鬼赶出去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们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吩咐说，命令说，污鬼出去，污鬼就出去了。那么这个是圣经中记载耶稣医病赶鬼最常用的方式啊。耶稣只要用他的话语啊，命令污鬼出去，污鬼就得出去。耶稣的话语就有着至高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命令污鬼出去，污鬼就得出去。主耶稣用他全能的话语就得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就制服了控制了撒旦魔鬼的危害。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孵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无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耶稣在这里只是对污鬼邪灵施行的暂时性的刑罚，而终极的审判是主耶稣再来时候的审判。污鬼再多，势力再强，危害性再大，主耶稣用他全能的话语就全然得胜了。弟兄姊妹，就如今天的人祸，病毒再强，传播力再广，危害性再大，有谁能够停止它呢？有谁可以中断病毒的危害呢？有谁可以怜悯那些患病的病人呢？有谁可以真正的医治呢？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可以怜悯，只有主耶稣可以施行恩典，只有主耶稣可以让瘟疫终止下来。今天我们遇到的就如哥拉申2000个污鬼邪灵附着的事件一样。启示录在18章告诉我们，在最后还会有严厉的审判。启示录18章告诉我们说，此后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所发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污鬼伏着的那个在那个坟茔里啊，那是污鬼出入的地方，邪灵出入的地方。在将来最后的审判，那个巴比伦就代表着整个世界的那个污鬼魔鬼邪灵各样污秽所居住的地方都要得到审判。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地上的商客因他的奢华太多就发了财。弟兄姊妹，今天凡是跟邪恶势力搭边的啊，跟那个行淫的都倾倒了，都倒霉了。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哪一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殃祸。你看到没有，受他所受的殃祸，一同因为他们的罪恶滔天，他们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神不会忘记，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信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给他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很远，似乎这些都是个意象画面。弟兄姊妹，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一起到来，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瘟疫在一天之内就到临了，死亡、悲哀、饥荒都会到来，因为审判的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和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着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从中国发起的瘟疫就类似末日景况的一个小小的预言。主耶稣再来审判之事将是何等的可怕呢？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当警醒敬畏神。主耶稣不仅用他全能的话语就得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制服了污鬼邪灵的思念，主耶稣也用他大能的话语来安慰、怜悯、医治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主要医治他，他就必被医治。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他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样原本被污鬼所附着的，成千的污鬼所附着的啊，赤身裸体，不知道羞耻，被众人所离弃，十分的可怜悲哀，没有人怜悯他，没有人敢接近他，就如病毒的瘟疫一样，更谈不上有人去爱他。然而只有一位怜悯的主耶稣，他特意的从加利利的西岸连夜的渡船，经过暴风骇浪，亲自的来会面这位被污鬼所附着的人，被邪灵所掌控的不洁的人。主耶稣要亲自的医治他，拯救他，怜悯他。所以主耶稣是多么的怜悯罪人，怜悯我们这样的罪人。得到医治拯救的人完全的改变了，从前是被群鬼所附的，他可以挣断铁链，弄碎脚镣，极其的凶恶，没有平安。如今他却安静的坐着，原本不知道羞耻赤身露体的，现在他穿上了衣服， 原来是头脑心智癫狂的人，如今心里却明白过来。这就是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拯救的恩典和医治。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2000多年前主耶稣医治赶出群鬼的哥拉僧的故事，似乎你会觉得这是那一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或许和你无关。其实主耶稣怜悯医治哥拉僧被污秽群鬼所附着的人，就是你我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我们曾经是被各样的污秽群鬼所附着，被贪婪的鬼、嫉妒的污鬼、金钱的污鬼、拜偶像的污鬼、情欲的污鬼，我们曾经被这些污鬼邪灵所掌控、所辖制。我们是赤身露体，是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恶，洗刷了我们的罪恶，遮盖了我们赤身露体的羞耻。这就是主耶稣极大的怜悯我们，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他医治和拯救了我们。第三个层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医治拯救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之后，或者说一个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他是如何来回应基督呢？他是如何来做他做的事情呢？当主耶稣在哥拉僧赶出成千的污鬼，怜悯医治被污鬼所附着人之后，这个神迹之后，那么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那个亲自目睹了主耶稣所行神迹见证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个放猪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放猪的就逃跑了，他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都来了，他们要看什么事啊？要看是什么事发生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看见这事，便将鬼附着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啊，告诉了他们两件事，一个是猪这个2000头猪啊被污鬼附着摔到悬崖死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被这个污鬼赶出去治愈了。马太福音8章34节告诉我们说，是合城的人，就是全城的人都出来了，他们来到耶稣医病赶鬼治人的地方，他们看见了这样一个见证，他们看到这个人神志清楚啊，这个见证人在那里，他们看到他神志清楚，他完全的明白过来，他变成了一个正常人，他穿着衣服安静的坐在那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但是合城的人他们不仅听到了，而且看见了耶稣所行的这个医病赶鬼的神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对主耶稣的反应啊，他们不但没有看见那位行神迹背后的那个怜悯的主，那位救赎主弥赛亚，他们反而是抵挡他，拒绝这位救赎主。合城的人啊，除了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之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没有看见一个被鬼附着之人被医治拯救后，他们没有被他感到欢喜快乐，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怜悯，他们忘记了那个从前那个污鬼给他们带来的那个恐惧害怕，他们只看到了耶稣所行神迹后啊，他们的2000头猪没了，他们损失了2000头猪的利益， 就如今天不看重瘟疫流行的现状啊，不看到瘟疫仍旧威胁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却要要求每一个人尽快的去复工啊，赚钱，一样的道理。其实这些人，那个合成的人，其实这些人他们才是活着的死人，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才是那个真正生活在坟茔中的人。而原来被人遗弃唾弃被污鬼所附着的人，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却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回应。当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却恳求主耶稣啊，带领他一起走，他要与耶稣同在，他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那么耶稣呢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主为你啊，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耶稣没有允许他和他一起离开，而是让他立即成为在外邦之地，那在他的家乡底加波利成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宣教士。我们看耶稣吩咐他做什么样的事呢？就说耶稣吩咐给他什么样的事工呢？耶稣对他说啊，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啊，不是让他到别处，到他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第一个就是回到他亲属那里。为什么要回到他亲属那里呢？因为他的亲属对他再也熟悉不过了，他的亲属熟悉他过去被魔鬼撒旦邪灵所辖制的那个光景，他的亲属也再也熟悉不过他被拯救之后那个新生命的美好。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让他留在自己的家乡啊，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那么耶稣让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一方面就是很简单，耶稣让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将主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啊，何等奇妙的事，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了他，告诉别人啊，就做这个。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主耶稣对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一个没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活在黑暗死亡的坟茔中的人，给了他拯救和盼望。福音就是主耶稣对罪人施行的怜悯的恩典和救赎，这就是弥赛亚基督救主为我们担当了罪，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原本都像这样一个被魔鬼撒旦邪灵掌控辖制的人，生活在这个黑暗死亡的光景中，是主耶稣亲自的拯救了我们，他也要求我们要成为那个像哥拉申啊，那个外邦之地，在自己的亲人中啊，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基督是如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是如何的怜悯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死亡的光景，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说， 病毒本身并不可怕，最严重它就是造成人身体的死亡。病毒可怕的是病毒背后啊，那个魔鬼撒旦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就是要带给人恐慌，带给人惧怕，就是要让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失去对上帝的信靠，这就是魔鬼撒旦要达成的目的。这两天我收到区会韩国牧师的分享，他说取消教会的主日对韩国教会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韩国教会只有在朝鲜战争的时候，还有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而且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才停止过敬拜。然而今天他们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暂时的关闭教会，在网上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病毒瘟疫是上帝借着邪恶之手施行对邪恶的魔鬼撒旦的这个公义的审判，对上帝的儿女来说，它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上帝查验我们的信仰，警醒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在这个末后时代的责任和义务。属神的儿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恐慌惧怕，像那个没有盼望的人一样，而是要更加在这个末世，在这个外邦之地传扬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怜悯了我们，是他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了何等大的事情。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主耶稣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救赎的恩典，那么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黑暗死亡中唯一的见证啊，我们是他的见证人。也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带给人们唯一的希望啊，唯一的拯救，他就是那个复活的盼望的永恒的主宰，只有他才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上帝无论是借着瘟疫施行他公义的审判，还是要上帝的儿女教会静下来反省悔改，终极的目的主是为了洁净他自己的教会，而是要施行更大的恩典给神的儿女，使得上帝的荣耀得到最大的彰显。那么在患难中，在瘟疫中，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话语，这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盾牌盼望啊，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就如我们经常熟悉的啊，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啊，在患难中逼迫中的罗马教会鼓励神的儿女一样啊，在罗马书中八章告诉我们说，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物啊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而且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是从死里复活，现今就在神的右边啊，替我们祈求。更重要的是，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饥危险吗？是刀剑吗？是病毒吗？是瘟疫吗？什么都不能。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 都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在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都不能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那么这个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愿神的话能够安慰你们，愿耶稣基督的爱、恩典和患难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阿们。接下来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用诗篇91篇来作为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的恩典何其丰盛。你是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要你投靠他在翅膀的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踹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要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安慰你的儿女，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